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第31章的第19节到31章的最后一节啊。我们来看今天这部分啊。创世纪第31章19到23节，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逃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到了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拉班带领他的众兄们去追，追了七日，就在基列山就追上了。我们来看，上一次呢，我们讲到这个31章的第一节到18节哈，在31章前面那部分的时候，我们知道雅各呢带着神在巴旦亚兰为他所寄居的所有离开了，与雅各同行的就是他的二妻，他两个妻子。啊，我们讲到这两个女子呢，在神面前也发誓愿意跟着她的丈夫，舍弃一切跟随主，离开自己的本族父家。但是呢，到十九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31章十九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拉结哈，就是拉结，他偷了他父亲家的什么神像，啊，偷了父亲家的神像。十九节说之后呢？拉班去捡他的羊毛，拉结就偷了他父亲那些神像啊。原文是复说，不止一个神像啊。看32节，偷了些神像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舍弃一切跟随主啊，舍弃一切离开本族富家。但是拉结呢，他的这个离开并不彻底。他虽然离开，但是他带走了什么？他父亲的那些偶像。按照新约圣经所说的哈，很多人呢在研究这个神像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人说是为了集中财产，有人说是为了这那的。其实圣经说的很清楚，贪心就是拜偶像，把世界的情怀，把世界那些贪心贪恋的东西在教会的历史上，在天路上带走，本身就是带走偶像啊，本身就是带走偶像。所以说今天很多基督徒呢，当他信耶稣之后，当他来到教会之后呢，你会发现他走得不彻底，他把世界的这些偶像有带进来教会啊。所以拉结在这里呢，他做了一件非常恶的事情。而我们看到拉结呢，他带走了很多的偶像啊。我们看创世纪三十章二十七节呢，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与我同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经怎么样占卜算定啊，那耶和华赐福我是因为你的缘故。拉班呢，到雅各的这个时期呢，这个拿赫的后裔拉班呢，他其实已经开始侍奉偶像，从事一些占卜的事情啊。我们也知道拉班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贪财的人，他也很诡诈。这个家中的偶像是这个词啊，这个词，这个词啊，这个。和本翻译成家中的偶像，有时候翻译成家神啊。诗记十七章五节，家中的偶像啊，列王记下的二十三章二十四节，与家中的神像，还有以西结书二十一章二十一节。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在两条路上路口上要占卜，他摇签求问神像。也要说这些神像呢，在拉班的家中呢，他主要是做占卜之用的。这个神像它的原文的意思呢，是医治的意思啊。撒加利亚书十章二节，家神啊，家神啊，家神所言是虚空啊，主要跟占卜，主要跟医病有关系啊。所以说，当雅各全家呢离开巴旦亚兰的时候，拉结呢却带走了父家的神像。所以说，带走这些东西毫无意义。一个希伯来人啊，一个以色列人要离开他的本族父家，往应许之地去呢，然后这些神像必须全然抛弃。但是我们看到拉结呢，为自己为整个以色列家带来了咒诅，他把父家的神像带进来，这些偶像呢，到创世纪三十五章的时候，前往伯特利的时候，雅各呢，才从家里把这些外邦神像除掉啊。 我们看到呢，拉杰确实把自己陷到罪里，然后他也把整个家陷到罪里啊。在创世纪35:4的时候，当这些外邦神像除掉的时候呢，神才让周围的那些人恐惧起来，不再去追赶雅各的这些粽子。在创世纪35，我们也知道拉杰呢最后受到了咒诅，他死在了伯利恒以法他的路子，以法他的路上，他不得进入列祖的坟墓啊，这神对他的惩罚。二节，注意啊，二节说，然后雅各就偷了亚兰人拉班的心，并没有通知他，他真的要逃走。这个希伯来人说偷走谁的心，表示在他不注意的时候做了一件事，就把他心偷走了啊，这个意思。21节，他逃走了，和一切属于他的，他起来穿过那条河，然后他的脸面向基列山啊。我停一下，我们看到哈，这里呢是巴旦亚兰，这里是哈兰哈，巴旦亚兰啊，在这个地方，雅各呢是往应许之地逃，然后他不是走之前那个道路，之前是沿着这条大道过来的，他现在是怎么样，跨过这条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哈，跨了这条河，跨着这河，然后从这个地方过来，这样拐过来啊，跨过大河。点下这，雅各去的时候呢是从这样上来的啊，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是从约旦河的东边跨过大河，从约旦河东边这样拐过来的，这是亚伯渡口啊，过来之后到示剑，再到伯特利啊，这样往下走啊。基列山啊，基列就是多岩之地的意思，有很多的山，基列山啊。跨过幼发拉底河，然后朝向基列山，基列山呢在马哈念以北，离巴旦亚兰呢有7天的路程。我们看到了雅各呢，没有走原路，而走了另外一条路。雅各实际上是计算好了，他躲过大路，试图躲过人的眼线，然后呢抓紧时间呢躲到这个多岩多山的这个基列山地，为的是躲避拉班的这个追捕啊。雅各把这些都计算好了。22节，然后在3日，这事情被通告给拉班，因为雅各逃跑了啊。23节，他就带着他的众兄弟们从后面追赶，7天的道路，说然后他在基列山紧紧的黏住他啊，这时候还没有追上，只是什么呀，已经和他平行了，已经是控制住了，这个意思。拉班的众兄弟呢，就创世纪29:22，雅各婚宴的时候呢，拉班请了他那个地方的那些众人。啊，我们这个地方呢没有这个规矩啊，这些人是给拉班撑腰的啊。后来呢，创世纪31:29，他说我原有能力加害你啊。我们看到拉班追赶雅各呢，是带着刀兵去的，他要对雅各做坏事情啊。雅各呢为了讨好呢做了周密的安排，想办法呢让拉班不知道，然后不走大路，跨大河，然后往多岩之地去躲，但是最终还是被追上。所以说神就让雅各学习信心的功课，在所有的事情上依靠神啊，因为他用人的办法总是失败啊，但是呢他所有的逃脱，所有的得拯救都是靠着神来的。所以说雅各最终呢还是要靠神啊，去躲过这一切的灾难。我们看24节到29节哈，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拉班追上雅各，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和他众兄弟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带去了，如同用刀剑掠去的一般。 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送你回去，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现在你虽想念你，虽想你父家，不得不去。然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我们看二十四节到三十节啊。二十四节说，但是神在夜间，注意哈，降临哈，临到了亚兰人拉班，并命令他小心你自己，注意哈，谨慎你自己，这是命令式啊，免得你跟雅各从善的谈论直到恶的啊。我们看到在雅各呢即将面对这个大军围剿的时刻呢，神在夜间突然临到了亚兰人拉班，所以说只有神能拯救我。注意神的命令哈，神没有说，你注意神的命令，神的命令不是说你别害他，当然你不能害他，神的命令是什么？你不要多说话，说无论善恶都不能说，注意哈，什么意思呢？神命令拉班，你不但不能害他，你也不要用你本地用你亚兰那些规矩 那些分别善恶那些标准去审判论断斥责雅各，你不要用这些东西。就是说在这里神说的很清楚，在人看来你是他岳父，你是他舅舅，你是他长辈，但在属灵上他是你的牧师，他是神的仆人，只有他教导你的份儿，没有什么，没有你教导他的份儿。你要明白哈，所以说在神的家中，包括在雅各跟拉班之间，在以色列人跟巴旦亚兰人之间，谁有权柄分别善恶？雅各，因为雅各是神选的仆人，雅各说的出于神，但你拉班你没有啊，因为你是什么人？你是巴旦亚兰人。你注意在这两行神反复强调什么，说拉班是亚兰人，是巴旦的亚兰人，但雅各什么？雅各是希伯来人啊。所以说雅各有权柄，有恩赐，有话语去教导拉班，但拉班呢你不要说话，你听就行啊，因为你本身你也没有神的话，你那些话都是巴旦亚兰的啊。所以说圣经在这里哈，虽然拉班呢是亚伯拉罕兄弟的后裔，拿赫的后裔，但是他不是希伯来人，他是什么？巴旦亚兰人。那你看二十节说雅各背着什么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所以接下来你就明白神为什么不让他说话，因为他说他的话都是亚兰的道理，都是世界的道理啊。二十五节，然后拉班追上了雅各，雅各就在这山上钉住了他的帐篷，用钉子把帐篷钉住，然后拉班和他众兄弟在基列山怎么样，也把这个钉子把帐篷钉住了。所以说神夜间给拉班说话呢，把拉班吓了一跳啊，拉班害怕了，所以说他不敢再追了。这时候呢两个阵营支起了两个阵营的帐篷，雅各的帐篷，巴旦亚兰的帐篷啊，接下来呢在一座山上，在不同的帐篷，在不同的阵营之间有一场对话，我们可以看作在基督教里不同的教会之间的对话，不同的教会之间处理纷争，处理争论的时候怎么对话。后边雅各称那些人叫什么，说我们的众兄弟，他说当着我们的众兄弟，咱来评评道理啊，咱说一下。所以说雅各把拉班带来的这些人称作他的什么众兄弟，意思就是大家从前都信一位神，就像在基督教里有很多的牧师、基督徒、教会，大家都说自己信耶稣，有时候呢在有矛盾的时候，需要处理矛盾的时候， 就是停下刀剑，停下追击，然后立起帐篷来说话啊，立约。26节，然后拉班对雅各宣告，你做的是什么呢？你偷了我的心，注意哈，将我的女儿如同用刀剑掳掠来的一般进行驱赶，就啪啪走走，就这个意思。大家注意哈，神在之前在梦中说的很清楚，说拉班你别向雅各谈论善恶，他有没有听啊？他没听，他说的话很多啊，说你小心啊，不要向他说好说歹，他那张嘴还是没憋住，他还是说了啊，这就是说他其实没有恩赐，没有权柄，他说话他还是要说，他说这是他说话的结果。我们来看他说的话，他说他两个女儿啊，是让雅各如同那个驱赶战俘一样用刀逼着，给我走给我走，这样逼走的是吗？他两个女儿，你看14节到16节，人家自愿的好吧，人家说我们这个爹家里还有我们的份儿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都让他当外人卖了啊，他吞了我们的产业，你神从我父亲夺出来的财物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现今你神所吩咐你这管行了。人家两个女的，人家是自愿的，哎，他说是什么？他说两个女儿是被逼的啊，被逼的。你看啊，27节，你为什么隐秘的逃走，并且不通知我，让我在欢乐中用歌唱、用手鼓、用琴瑟把你送走？哎，他说的自己真的好啊。他能这么欢送吗？因为怎么你看哈，后来你看啊，创世纪前面之前都谈好条件了，这有斑点来算雅各的，哎，但是后来这个家伙他儿子说什么？雅各把我们父亲的所有的都夺去了，并且借着我们的父亲得了一切的荣耀，然后雅各见拉班看他的气色怎么大不如从前了，他能像他说的一样啊，又是敲鼓又跳舞把你送走？那不可能的啊，他当着这些人他就会说这种好话啊。28节，又不允许我亲吻我的儿子们和我的女儿们，现在你做的事是愚昧啊。这句话是干什么的？这句话就表明我有爱，但是你没爱，你愚昧。我有情有义，但是你残忍啊。他闺女都不说他好了，他闺女说我们这个爹眼睛里只有钱，他把我们卖了。他说我这么爱我的这些外孙，我这么爱我的女儿，你竟然不让我和他们亲吻分别，你真是愚昧。雅各要再信他的话，雅各才真的愚昧啊。29节，还有哈，我的手里有能力害你，但是你祖宗的神昨夜对我说，你注意哈，你要谨慎的对雅各说话，从好的直到恶的。哎，你看他会说哈，他说我有力量有能力害你，只不过我是敬畏神的，所以我不害你。什么意思呢？我怜悯你啊。而且他把神的话改了，神怎么说的？说你要谨慎你自己，免得你与雅各分别善恶。他说什么？他说神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可以给雅各说话，但是要谨慎的说话。神的意思是什么？你别说，你别给他谈你的道理。他说什么？可以谈，但要注意口气。所以他说我跟你说话很谨慎，很有分寸啊。其实是他老油子，他说你看我说话又随和又有分寸啊，然后呢我还敬畏神，我还怜悯你，我又有爱又有分寸又怜悯你，然后我怎么怎么着，我怎么怎么都是他的好的，都是他的好的啊。30节，现在你离去了，就你真的要走了，因为你可想回归你的父家，为何偷了我的神？注意啊，不是我的神像，是我的神像。最后呢，他批评了一通，他把自己夸了一通，然后他说非常体贴，他说你看我多么善解人意，你想走我理解，你想家很正常啊，但是你为什么把我的神偷走？他说了这么多，无非就表示他很公义，雅各不公义。他一直在说，在跟雅各谈分别善恶的事情。雅各在他口中呢，就是暗地做事的小人，无情无义，没有亲情，愚蠢不义。他是什么？光明磊落，有情有义，对女儿对孩子充满爱心，而且敬畏神。你就知道神为什么不让他多说，他说的全是废话。这个拉班就是在信仰的老油条啊，嘴里边充满着世界的这种话术， 而且极其的假冒为善，张嘴闭嘴就是仁义道德，然后我还不肯谦卑，也不认罪悔改，明明自己总是作恶耍诡诈，然后还给别人扣帽子。之前弟兄也见过这种人啊，你给他说话，你还没等说什么，哎呀年轻人你怎么样啊，你怎么这样，然后就是我怎么样，然后就那些话就甩出来了。所以说这种人呀，他不要说话，他来到教会他应该先闭上嘴，然后让教会说话，而不是他说话啊，让神的仆人说话。但是你看最后一句呢，他说你为什么偷了我的神，一个敬畏神的人怎么和侍奉偶像呢，这不自相矛盾吗？他最后急切地寻找他的神像啊，他最热衷的其实就是他这个神像。为什么呢？他觉得他的祝福他的算卦占卜都从这儿来的，他觉得自己不能失去偶像。所以说偶像崇拜让拉班变得满口仁义道德，假冒伪善，虚伪透顶。到拉班的时候，拿赫家开始侍奉偶像。当一个基督徒开始贪财爱世界的时候，就会变得假冒伪善。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是有什么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和什么，就和拜偶像的一样。所以说，你不用过多的去想拉杰偷这个偶像的作用。偷窃偶像和寻索偶像的人和侍奉偶像的人就是贪心，就是贪财啊。所以说一个老油条贪财不悔改，他就不能在教会说话啊，因为他说话全是这种话。所以说你知道神为什么不让他说话，因为他那张嘴一张开全是这些东西。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拉班，他已经是在这些世界的道理和话术上已经登峰造极了。就有的人哈，明明是他作恶，当你跟他聊完天之后，你会觉得是不是我错了，是不是我没有爱，是不是，然后就怀疑人生了。所以说这种人呀，和他接触的时候让他闭嘴，不要让他说话，否则呢你不要和他接触，因为你也说不过他啊。为什么说不过他？是神不让你说过他，全是废话。我们来看三十节到三十五节，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当着我们的众兄弟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杰偷了那些神像，拉班就进了雅各、利亚并两个使女的帐篷，都没有搜出来，就从利亚的帐篷里出来，进了拉杰的帐篷。拉杰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这个叫什么驼楼里，便坐在上头。拉班摸遍了那个帐篷，并没有摸着。拉杰对他丈夫说，现在我身上不便，不能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这样求我主不要生气。这样拉班搜寻神像就没搜出来。我们来看，我们看到这个拉班，他这次追寻啊，他非常惦记这个神像，因为这神像对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啊，不可或缺。三十一节，然后雅各做了见证，他向拉班说，因为我害怕，因为我说过，恐怕你从我夺走你的女儿。雅各呢是比较诚实的，他是公开做的见证。问他为什么逃走，他就一句话，我怕你把你的女儿们，就是我两个妻子，从你手中夺出去。三十二节，说在一起的啊，就是说在哪里哈，这个神像跟谁在一起啊？搜出你的神像，他就不能存活。在我们众兄弟面前，你要认出了有什么东西跟我在一起是属于你的，你就拿走属于你的。但雅各不知道，原来是拉杰偷了他们。弟兄姊妹，这个咒诅是有效的。雅各说什么？说谁拿谁偷这些神像，谁就该死。雅各这个宣告是出于神的，这个没有问题，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原则。来到教会了，还追求钱财，还想借着基督徒信仰，还借着教会发财，就是该死了。但是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不知道是谁的时候敢说啊， 如果雅各知道是他挚爱的拉结干了这事，他可能就不敢说，所以说神不让他知道，所以说这个咒诅是有效的啊，这个咒诅不出于他自己。这就是神在神家里做事的原则，凡是把外邦的偶像、贪财、金钱、什么牛羊鸽子带到教会的，这样人必付出死亡之代价，甚至灭亡啊，这种事情在神的家是绝对不能允许啊。33节，然后拉班就进了雅各的帐篷和利亚的帐篷和两个女奴隶的帐篷，却没有搜出来。然后他从利亚的帐篷里出来，进入拉结的帐篷。34节，拉结就偷了那些神像。并且把它放在骆驼的，原文是充满哈。我们知道骆驼有那个风驼哈，你坐那个风驼肯定硌屁股，所以说需要一个那种很大的那种，不知道是座椅是什么东西，把这个东西铺平。所以说这里边空间是很大的啊。然后呢，就把这些偶像哈很多，就放到里边。然后他就坐在上面啊，拉班就摸遍了整个帐篷，却没有找到。35节。他就对他的父亲说，因为我不能在你面前站立，因为女人的道路临到我，就是月经的意思，愿我主不要怒火中烧啊，愿这些事情在我主的眼中不要怒火中烧。如此他搜查却不能搜到那些神像。雅各的咒诅出于神，拉班搜索这些神像也是神许可的。为什么呢？因为要搜出这个事情，因为要在雅各家除掉这些神像。但是呢，教会里的人呢，像拉结这种人呢，用人的手段挡住了去除偶像这个工作。其实拉结为什么拿神像呢？不用过多的想，肯定跟世界金钱偶像有关系。拉结贪财啊，拉结是贪财的。有人说这个偶像将来可以作为继承产业，看来这个拉结他还是贪恋富家这些东西啊，他也想侍奉这些东西。所以说一个发誓舍弃一些跟随主的人，不肯放弃世界的偶像，最终的结果就是死亡。你躲过人的搜查，你躲不过神的咒诅。神之所以没让他死，是因为还要让他生下谁啊？便雅悯。当便雅悯出生那天就是他遭报的那一天，在便雅悯出生那天他死在以法他的路上，没有进入列祖的坟墓啊。我们看36节到42节，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的追赶我，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看这里，看这里哈，看这里哈，搜出什么来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羊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的。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4次改了我的公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的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去。神看见我的苦境和我的劳碌，就在昨日责备啊。接下来36到42节是雅各向拉班开始分别善恶，开始指责的，这是出于神的。往下看36节，然后雅各就怒火中烧，燃烧的意思，他就注意一下，这次是控诉，就在法庭控诉，控诉拉班。雅各向拉班做了见证，向拉班宣告，这不是随便说的，这在神面前，在法庭的见证，说我的过犯是什么，我的罪恶是什么，以至于你火热的追在我后面。37节，你实在摸遍了我所有的器皿，哪些是你搜到的，是属于你家的器皿，你要放在这里，在我的众弟兄和你的众弟兄之间，让他们在我们两个之间判断吧。我38节，我跟你在一起这20年，你的母绵羊和你的母山羊没有流产过，你羊群中的公山羊我没有吞吃过。39节，被撕裂的我没有带回来给你。 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十三节，若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带来做证据，所撕的不必赔还。我们看到哈，耶稣对律法的解释，你再看看这个雅各所说的已经超越了律法的这种持守。所以说按照耶稣的解释呢，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是什么意思？就你们做不到，只有耶稣做到。耶稣雅各这种超越律法的遵守 是来预表谁？是来预表基督的。所以说按照神的标准呢，律法的标准不是守住，而是要像耶稣那样竭力的遵行，像天父一样完全。做不到呢，就证明你不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是因为信耶稣，因为只有耶稣能完成这样的标准。上帝让雅各呢做到了 这其中的一小部分，是为了来预表基督啊。所以说基督呢，这里雅各这种超越律法的这种对羊群的这种职责和履行，预表了耶稣，只有耶稣是如此完美的啊。后边说哈，撕碎了怎么样？我自己赎罪啊，原文是赎罪哈，我自己赎罪，注意哈，不是我自己赔上，是我自己什么？我自己赎罪啊，我自己赎罪。耶稣说，你看哈，就是你从我手中渴求的，强烈要求的，无论是白夜偷盗的，白夜被偷的，还是晚上被偷的，在这日子都是这样。四十节在位都，你看这样往上，就是说无论是白天被偷的还是晚上被偷的，拉班都强硬的向雅各索要，然后雅各需要为不是自己过犯的罪过付出赎罪祭。首先呢，雅各预表基督，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基督为不是他犯的罪孽的罪孽为自己献上赎罪祭，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些都是指向基督的。四十节说，这些日子我是这样，在白日的炙热和晚上的冰冷中吞噬了我，我的睡眠从我的双眼当中逃走了。我们看到哈，雅各这二十年不得入睡，饱受风寒。在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呢，说得很清楚，如果被托付的财物丢了，若找不到那贼，那家主就必进审判官，看看他拿了原主的财物没有啊。如果没有看见呢，那看守的人起誓，被偷走的、被撕裂的呢，如果被撕裂的拿来撕裂的这个作为证据，就不必赔还啊。若是与本主在一起，就不必赔还；若是雇的，也不必赔还，因为是雇价来的。雅各呢，其实在这时候也算雇工，因为是有价钱的。所以说，雅各呢是为了得妻子，是受雇于拉班。但是雅各呢，他作为好牧人，他对羊群所做的，对拉班所做的，他大大超越了雇工的范畴。所以说雅各是好牧人，好牧人是预表谁？预表基督的。而且呢，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我们看到耶稣呢，在传道的时候顾不上吃饭，耶稣整夜去山上祷告，昼夜的祈求神。所以说是预表基督的。而且呢，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牧人，这就是他一生的功课。有时候会睡不着觉，有时候会经历忧患，要为羊群守望，要为羊群守望，为羊群的灵魂守望。我们看到保罗呢，在基督里也为我们做了榜样。保罗说他比其他的仆人更多受劳苦啊，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受劳苦，受劳碌，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的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的，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所以说这就是好牧人啊，为羊群的生命，为羊群的得救守望。四十一节，关于这在你家的二十年，我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了你14年，又为你的羊群服侍了你6年，你却十次重新替换了我的工价。四十二节，如果不是我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和以撒所敬畏的，他是与我同在的，你今日必打发我空手，空手的离开哈。我的困苦和我手上的劳碌，神已经看见了，所以他在昨夜怎么样判断或者是审判了。我们来看利未记二十五章哈，按照摩西律法的原则哈， 雅各因为贫穷呢，将自己卖给他的弟兄拉班，并且加倍的服侍了弟兄拉班整整20年。他弟兄拉班呢，就不可用自己的贪心和诡诈恶意的奴役雅各，但拉班一直这么做的。在日子满足的时候呢，他应该释放雅各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女儿他的儿女们回他的本家，这才对神的敬畏啊。我们看利未记25章，你弟兄若在你那里见见贫穷，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奴像奴仆服侍你，他要在你那里像故宫一样和寄居的一样只服侍你，直到禧年。到了禧年，他和他的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去回归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隶，不可严严的管辖他，只要敬畏你的神。所以说拉班这20年是做过了啊，而且呢，拉班对雅各的这种奴役和压制呢，并不是埃及人奴隶以色列人，也不是外邦人奴役基督徒，而是共同有共同信仰的这个弟兄的基督徒呢，因为自己的贪欲用诡诈奴役自己的弟兄。神不允许这样的行为，神必为那些奴役弟兄的人夺回他所求他所有的，不可奴役弟兄，无论是教会之间还是基督徒家人之间。我从前都见过，就是在传道人在弟兄有难的时候，有难号称是信耶稣的，他抓住有难的时候威胁我们，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索要钱财压制啊，有的还拿着这个要钱的嘴脸，都真是臭不要脸啊，这个都见过了。这种呢，他就用中国人的道理说什么，说滴水之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就那一会儿就勉强帮你一点，他要让你为这个付出一辈子的代价啊，说的不好听的，帮你洗件衣服让你记一辈子啊，有些事我就不说了。所以说恶意的掳掠弟兄必被神咒诅，你就是把女儿许给人家你也没必要这样做。确实拉班是雅各的岳父，他把两个女儿许给雅各，但是这样你也不能去恶待弟兄啊，因为所有来到教会的都是主的仆人，是主从埃及带出来的，不可卖为奴隶，该帮的帮，该爱戴的爱戴，不要用诡诈，不要用诡诈。我们这个教会彼此之间也是如此啊，所有奴役弟兄的 PUA 弟兄的精神操控弟兄的通通都是作恶，弟兄之间不可有诡诈，不可有奴役，大家彼此相爱共同侍奉，也不能说所有事情都压在一个人身上让一个人干，大家要一起起来用彼此相爱的心做教会的工作，不可以精神操控，不可以道德捆绑，只要敬畏你的神啊，这就是圣经说的。好，我们再往上看43节到看到55节最后一部分。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都是我的，我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雅各就拿起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又对众弟兄们说，你们堆起石头，他们就拿起石头堆成一大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撒哈杜塔，雅各却称那石堆为甘里德。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加里德，又叫米斯巴，意思是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建场。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的女儿之外另外娶妻，所以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又在山上献祭，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就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拉班清早起来和他外孙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就回自己的地方去了。我们看31章最后一部啊，拉班的回应。我们看43节啊，当拉班向雅各说了这么多，最终在雅各斥责他之后，他安静下来了。你看到没有哈？他不再向雅各分别善恶啊！他这一刻呢，他就终于像神说的一样停下来，你要小心，别再说了，别分别善恶啊！他不反驳了。 而雅各说的他也没反驳，一般老油条的话要反驳的话话很多的啊，没反驳啊，他可以说啊，年轻人不要这么气盛啊，啊你不要这种口气对我说话啊，实际上没有啊，没有。所以说呢，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有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如果实在没有恩赐，如果实在是嘴里说不出属灵的话来，那就别说，这也算为有智慧啊。然后拉班做了见证，他向雅各宣告，这是法庭上见证啊，是庄严的，在神面前宣告说，这些女儿我的女儿，这些儿子我的儿子，这些羊群我的羊群，所有的就是你所看到的是属于我，但对于我的女儿，我今日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并为他们所生的儿子。我们需要注意这两，这里拉班的意思不是说犟嘴说这些都是我的，你要看这句话，总体来看这句话的重点是什么呢，这些是我的不错，但是这些我的女儿我能给她做什么啊，重点是强调责任和义务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出于神的责备下，神借着雅各的口责备拉班，拉班醒过来了，他突然意识到他要真的失去这一切了。后边知道哈，他们一生不会再见面，他一生不再会见到他的女儿和他女儿所生的这些孩子了。他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孩子是我的孩子，这羊群是我的羊群。什么意思呢，他明白过来，就是我从前从来没有爱过他，从来没有珍惜过他们，从来没有善待过他，如今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在真正要离别之前，我应该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询问啊。两个女儿说得很清楚啊，我们都不在他家里都不算人啊，他把我们卖了，只是拿我们去捆绑我们去做事情啊，拿我们去捆绑雅各啊，捆我们的价值。所以说呢，拉班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爱过他的女儿，他只是利用他们，他利用这个谁，利亚假装拉结，然后进入雅各的床，然后捆绑雅各七年，然后再利用拉结再奴役他七年，最后再利用羊群啊，羊群也是被利用的，再奴役六年。其实呢，到这一刻，就是即将分别的这一刻，拉班才意识到这些女儿是神赐给他的亲人。丁总不管一个父亲怎么样哈，一个父亲他是畜生也好，上帝有时候也给他一些很好的女儿，很好的亲人，只是这些做父亲的或者是做亲人的不珍惜啊。今天我们都有在主里的弟兄姊妹，女儿、父亲、儿子、兄弟姐妹、父母，其实我们之间应该是彼此珍惜，在还活着的日子，在还没有分开的日子，我们要珍惜我们在世界上共同寄居的这种关系和这种彼此相爱的这种亲如一家人的这种关系。拉班在这一刻才意识到他们是家人，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将要留下永远的悔恨啊！因为在神把这些亲人不是说看着赐给你的时候，你从来没有在主里边去善待过这些亲人，这些弟兄姊妹，所以有一天神把他带走给更好的人的时候，你追悔莫及啊。他突然意识到这些才是他生命当中最宝贵的，那些钱财、那些利益、那些名声，他那些满嘴的狗屁道理通通都是什么都不是，但是他要彻底的失去他们。他真正在此刻想要把这些女儿、这些孩子们、这些羊群当作自己的亲人，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神要把他们带走了，赐给更好的人，赐给雅各，雅各会更爱他们，他没有机会再去爱他们。弟兄姊妹，我们在今世不要留下这种遗憾，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当中的这些父母和孩子之间应该彼此相爱，弟兄彼此相爱，真心对待，做父母的和做孩子彼此相爱，真心对待，不要等到彻底失去了这个关系，不要等到真正被分开的时候才想起当年应该珍惜， 你现在不珍惜，总有一天你会彻底失去。神会把这些弟兄姊妹赐给那些配得的人，那些真正善待他们的人。所以说他再也没有机会去为他们做什么了。所以说他说他明白了这些是他的，但是他今天能向他们做什么呢？他能再去爱他们吗？来不及了。他能再善待他们？来不及了。他什么都做不了了。你想让你的一生在教会当中留下这样的遗憾吗？我们都不想啊。所以说这里的重点就是，无论是他的女儿，还是这些羊群，还是那女儿所生的孩子，拉班应该反省什么？应该反省为他们做什么，而不是像一直以来利用他们做什么。所以说拉班醒过来了，但是醒得有点晚。拉班此刻才真正像一个父亲，但是只能做一夜的父亲。44节，那么现在来吧，让你我和你立约，成为你我之间的见证。反复的强调见证立约，见证立，这是在法庭啊，在神面前的宣誓。拉班不再对雅各说好说歹，不再分别善恶，不再讲那些狗屎道理。他要与雅各立约，他要为自己的女儿做些什么。45节，然后雅各就取来了石头，把它立起来作为柱子。45节，然后雅各对他的众兄弟说，这让众兄弟说堆积石头，他们就取来石头做成堆。来看这里啊，然后他们在那里在石堆旁边就吃了。这时候才真的是弟兄，弟兄们彼此相交，彼此吃饭啊，堆积石头，彼此立约，然后一起吃饭。47节，拉班称他为什么？伊加尔萨哈都塔，就是以此石堆为见证。雅各却称他为加雷德，就是见证的石堆啊，意思差不多，就是亚兰文和希伯来文的区别。无论是亚兰文还是希伯来文，都是跟见证有关系。48节，然后宣告，然后拉班宣告，今日这个石堆在你在我和你之间做见证，所以他的名字被称为加雷德，就是见证的意思。见证的石堆。49节，又叫什么？米斯巴，他宣告了米斯巴。愿耶和华在我和你之间，在你和我之间，注意哈，密切的监视。米斯巴就是瞭望塔或者密切监视的意思。因为我们个人彼此之间必隐藏了，就是拉班知道他们从此之后再也不会见面了。如果能得救的话，在天上能见面，但是这辈子是不会再见面了。所以拉班他在想，我能为我女儿做什么？我只能把我的女儿的未来交给神，让神来密切监视雅各，不让他恶待我的女儿。所以说什么让人给你闺女买房子，给你闺女买车，签婚前财产协议，都不能保障一个女人的任何权益。一个女人只有嫁给一个真正敬畏神的弟兄，嫁给一个仆人，这个父亲他可以永远放心的把这个女儿交给他。因为即使人看不见，有神在中间密切监视啊。我们当中做弟兄呢，你是不敢恶待自己的姊妹，因为你一恶待，神就用拳捶你啊。所以说就是这个样子。一个真正的有智慧的父亲应该把自己的女儿交给神，让神来密切监视他和他女婿之间的关系。他既不能利用女儿，拿女儿啊去换钱，什么都不能做了，以后分开了，就把他交给神，这是最稳妥的方法啊。50节，你如果苦待我的女儿们，你如果在我的女儿们之上娶妻，或者说娶妻做我女儿的对头，虽然没有人和我们在一起，请看。神在我和你之间做见证。所以说拉班明白过来了，他要永远失去这一切了，他再也没有机会去做父亲了，他一生永远再也见不到这女儿了。我今日能向他做什么呢？我今日唯一可做的就是让这个雅各 让他的女婿为他的女儿在神面前起誓，不得苦待他的女儿，不得另外娶妻，因为拉班相信，即使人不知道，但是神必知道。所以说我和我们的孩子，他们的未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把他交给神。如果谈到女儿的婚姻的时候，孩子的婚姻的时候，就是把那个人交给一个真正敬畏人的手中，让他为这个事情去发誓。一旦发了誓，其他事情都好说了。如果背地作恶，神必锤他，啊，神必锤他，啊，不信你可以试试。啊，51节，然后拉班对雅各宣告：“看哪，这个石堆，看哪，这根柱子，这就是我。”注意哈，是扔的，我抛射在你我中间的。注意哈，这个石头啊，前面说是堆，其实这里说什么砸？你看到没有哈？有一个柱子立在那，然后其他人拿石头这样，什么意思呢？在摩西五经里边有一段实行，知道吧？就有人违背了上帝，然后拿石头怎么样？拿石头去砸他，砸死他。这表示啊，如果违背之前立的这些约，必遭严重的永久的咒诅。在上半句下第18章，亚哈龙被打死之后，然后被扔在一个大坑，堆起石头。约书亚记8章29节，爱城王被杀的时候挂到树上，然后取下来之后丢在城门口，堆成大石头，表示永远的咒诅。所以说雅各答应这些话之前，他要想清楚这些话是有咒诅的，咒诅很严重的，就按照摩西律法被打死。52节，这石堆是见证，这柱子是证据，我必不越过这石堆到你那边，你必不越过这石堆和这柱子到我这边，为了加害我。52、53节，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愿他在我们中间判断，就是他们祖宗的神。雅各就奉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我们注意哈，注意，首先呢，为什么提到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他们列祖的神，意思是大家都信一位神。今天来说，大家都是教会，都说自己是基督徒，都信耶稣。拉班清楚的知道雅各必成为大族，所以说他像之前的那个非利士王亚比米勒一样，给雅各立约，让雅各发誓，承诺雅各和他的后代不去攻击拉班和拉班的后代。但是哈，与亚伯拉罕和以撒与那个亚比米勒立约的不同是，这是一场弟兄之间的立约。在今天来说，这是基督教内部的一场约定。也要说，在基督教不同的教会、不同的牧师、不同的基督徒中间，我们争吵争论的底线是什么？不可越过所立的柱子和所讲好的底线去攻击和伤害。如果有矛盾，说清楚之后让神来审判啊，不可突破底线。这两天呢，看过去那个中世纪的时候，中世纪这个宗教改革之后，欧洲的30年的宗教战争啊，天主教和以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为首的这个新教阵营跟天主教打了30年的宗教战争，导致欧洲的这些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它人口被消灭2/3。你会发现个问题，如果信仰不同，可以立约，各信各的，但是没必要开战，没必要动刀兵。你不要越过那个柱子去攻击别人，他也不能越过攻击你。大家说清楚，分开就行，各就各的。其实你看这些世俗政治，我是讲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教会不讲政治哈？因为政治势力它可以压制教会，就像今天共产主义和白左一样，它可以立法压制教会。然后政治势力呢，像中世纪那些君王一样，它可以利用教会。在中世纪的时候，很多君王他就是以神的名义起来战争，有的更搞笑，那有的君王把人逮捕起来，用火刑，用烙铁，然后逼着那人承认自己亵渎神，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然后再把他审判。为什么？他把这些基督教信仰里的一些律法条例搞懂了之后，他拿教会去为他的权力和财富去站台。所以说，教会之间和弟兄之间，在信仰不同的人之间呢，虽然都说信基督教的，但是争论的前提是别突破底线，不要动刀兵。实在不行，大家各自信各自的， 啊，将来上山就交战，神必判断你们两个之间哪个是信错的，啊，没必要动刀啊，这是愚蠢的。然后另外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啊，在这里呢，虽然都说啊是信一位神，但是明显雅各的信仰比拉班要好太多，更纯正嘛。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开始，希伯来人的信仰越来越好，但拿赫从定居哈兰开始，他的信仰是步步倒退啊。到拉班的时候开始侍奉偶像，你往圣经后边看，到后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叫什么？叫巴旦亚兰，也叫两河之间的亚兰，后来根本就跟神没有，跟神的信仰没有关系了啊。就像今天很多教会啊，大家虽然都说信一位神，都说信耶稣，但是教会和教会之间对真理的领受和恩赐以及正不正确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教会呢，像亚伯拉罕、以撒一样、雅各一样，在真理上一直前行；有的是什么，像拿赫家一样，在罪恶上不脱离，在信仰是倒退的，啊。所以说，今日不同的教会之间是有区别的，今日不同的牧师和基督徒之间是有区别的，不要走倒退的道路，啊。五十四节，然后雅各在山上屠宰献祭了，并招聚他们的弟兄吃。他们吃了饼，就在山上居住或过夜了。雅各是什么？永生神的祭司，继承了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的长子的名分，在神的家做祭司，为这些罪人在神面前献上燔祭，让神赦免他的罪恶。然后他们吃祭物，吃逾越节的宴席，预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罪人而死。这场宴席是天国的宴席，也是主的身体。这里边有什么？有屠宰献祭的牲畜的肉，这里还有饼，啊，饼。雅各招聚了他的众弟兄，就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的后裔，大家都是信耶稣的，啊，然后共同领了主的身体，掰起饼来，祝谢掰开，主的圣餐是为什么？为赦罪而举行的，啊。所以在那一天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和拿赫的后裔在基督里面和好了，立了合约，作为弟兄呢，一起吃主的宴席，一起领主的饼、主的杯，一起在一起居住过夜。五十五节，然后拉班在黎明早早的起来，与他的后裔和他的女儿们亲嘴，并且祝福了他们，拉班就返回自己归到自己的地方。所以说呢，在共同信靠一位神的前提，在共同信靠一位神的弟兄之间，当处理矛盾和争分的怎么样，就分开就行，立约分开，大家别彼此纠缠，然后各自奔前方的道路啊。我们也没必要过度的关注于我们之前那些根本有冲突的，我们已经从里面走出去的教会、教区和宗派，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教会了啊，他也别来打扰我们啊。然后你需要注意哈，在此之后呢，就没有再提拉班后代的事情。拉班就是拿赫的家，后来就是巴旦亚兰，就是两河流域的亚兰。也就是说，拉班和他的家哈，就如同他的祖宗拿赫的家一样，最终成了巴旦亚兰，成了世界的一部分。因为与雅各家不同，雅各家是信仰一步一步的前进，但是拿赫的家呢，信仰是一代不如一代。一旦在真理上偏差，对世界的情欲、偶像、钱财妥协，在最终脱离的不彻底，必然导致基督徒迅速的走向世界，被世界同化。拿赫的后裔就是拉班的后裔，后来成为以色列的仇敌，就是圣经所说的两河间的亚兰。他们后来就违背了这个约定，越过这根柱子和石堆，联合着这个索巴亚兰起来攻打以色列人。诗篇六十篇哈第一节，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亚兰征战的时候，也就是说，最后谁违背了这个约定啊？是拿赫和拉班的家，违背这个约定就是遭咒诅，永远的咒诅。所以说你看哈，在真理上有偏差，即使在罪恶不脱离，在真理有偏差，在罪恶不脱离，即使声称自己信耶稣，大家信一位神，终成仇敌。这些信仰不纯正的一定会反过来攻打那些信仰纯正的，你要明白啊，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其实这一场立约就是基督教里面教会和教会之间，牧师和牧师之间，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的一场约定。 弟兄之间即使有争论有矛盾，要持守底线，底线就是不行就分开。然后呢，大家互不侵犯，不要像那些天主教和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喜欢对自己的弟兄举起刀剑啊。在中世纪的时候呢，天主教逼迫起来宗教改革的那些牧师和弟兄，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更不用说，他们与天主教打了30年的战争，然后呢还动刀杀死了一些其他宗派的人，这些事情上帝都记着。所以说基督徒做事有底线，弟兄和弟兄之间做事有底线，不可彼此相害，乃是和平的立约，然后彼此分开让上帝审判啊，神必定能辨出是非。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